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行传》。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也是故事性很强。我们看到从圣经的记载当中，之前的几章在说扫罗的归信，哎，这儿突然话锋一转，又开始回头说彼得的事情啊。在今天的这个情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了，路加真的是一位历史学家，他给你给出了很多详尽的历史的信息在其中。说那时这个希律开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所谓的那时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你可以根据历史的其他历史书信，历史的一些记载能够来确定，因为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他就是暴毙于公元44年，所以你可以确定这件事是发生在这个公元44年前后啊，前两年到这一年。而在之前的时候，你看到咱们本章的末尾提到说保罗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办完供给的事他就回来了，是吧？回到哪儿呢？应该回到安提阿，是吧？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就提到过，为什么保罗巴拿巴去有一个要给耶路撒冷教会募集赈灾款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位先知叫亚加布起来说将来天下有大饥荒，但这个事儿是到格老丢的年间才有的。这个格老丢新的版本，你要看过新罗马名人传，你知道是一个罗马的皇帝哈，克劳迪乌斯，那么到他那个年间才出现的，等于说是好比说现在有人给你讲20年后有饥荒，那么你现在筹集的善款给那儿送去让你备着20年后能用，就好比这个意思哈。这是带着一种预言的性质和先知的性质的，所以这件事具体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只能说肯定是公元44年之前的时候哈。那么这里有一个首尾的呼应，发生在这件事情的之前。而这里边提到的这一个希律是谁？希律的一家，圣经中出现过好多希律，那可不是一个人，是吧？希律这个名字 Herod 这个词是在以东的语言当中，以东就以扫的后裔记得吗？是吧？以东的语言当中就是王，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从埃及叫王叫法老，是不是啊？那个罗马人叫什么？叫凯撒，是吧？希律就是以东人叫王这个名字，这个家族以王为自己的姓，是吧？那么他们就是在这儿做王族。而这个希律是以东人的，严格来说他不是犹太人啊，是吧？不是以色列人，怎么做了以色列的王呢？因为他娶了这个马加比王朝的末代公主，他以这个方式认为自己有了一半的血统。但是这个也算合理，因为你看大卫是不是娶了扫罗的女儿，他就好像有某种的王位继承权一样，是吧？而这个希律作为一个外邦人，但是他也自称是有这个权力来统治，又获得了罗马人的支持，他是这么来统治以色列全地的。其中的这个屠杀伯利恒的婴孩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一位希律是叫做大希律啊，是他们这一个王朝的开创者啊，大希律。他的父亲应该是做总督做什么，到他这儿就称了王了啊，在罗马人的支持之下。这个大希律就因为他屠杀婴孩的这件事儿，我们说把2岁以内的杀尽了嘛，是不是？这个大希律很清楚的历史记载是死于公元前4年的，我们是根据这个在考证，那说主耶稣的降生是在公元前的4年到6年，是吧？公元前6年到公元前4年之间，这是一个历史的考证。他生了一些儿子哈，生了很多儿子，但是这个人的精神有问题，到了晚年他身体有疾病，精神的疾病更重。那么当时有个罗马的谚语就说，宁可当希律家的狗，不能当希律他儿子，因为他把他儿子杀了不知道多少个，就杀了那么多还剩下好几个哈。其中跟我们的这个圣经比较有关系的哈，有一个叫做希律亚基老，一个叫希律安提帕。这个安提帕就是杀施洗约翰的那个人，他娶了自己的这个嫂子，是吧？那么就被约翰斥责，他把他杀掉。而亚基老呢，是耶稣他们从埃及，小时候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就投奔到这个北国，他的父亲是这个亚基老的地方啊。那么到了这个安提帕就是这儿，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经里的这位希律是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他已经等于是第三代了，等于是这个大希律的孙子了哈。这个希律亚基帕一世干了几件事哈，杀雅各，还捉拿彼得，是他干的， 今天记载你看到被虫子咬死了啊，这是他。等到了使徒行传再往后记载，你发现又出现一个基律，叫基律亚基帕审问保罗来着啊，审问保罗，那个叫做基律亚基帕二世了啊。所以你要感兴趣，你看看约瑟夫的记载，很详尽的基律一家的这些故事啊，跟圣经里边我们直接相关的最少就有四个到五个了啊。这个是基律一家，但不是叫这个名字都是一个人啊，实际是好多人。好，所以这个基律亚基帕一世是今天的这个主人公。他这个人的出身其实挺凶险，因为你想他生在这么一个比较暴虐的这么有个家族传统的啊，但是他小时候他们家族的人众多，也被送往罗马，他年仅三四岁的时候啊，他就在凯撒的家里长大的，他等于跟后来做王的该由，就是该由啦，什么格老丢啦，好多什么凯撒提比略啦，跟这些人从小就认识的啊，都是至交好友啊，等于你想外国来的一个算是一个王子吧，就在罗马的宫廷中跟这些个贵胄亲族们一起长大，是吧？他是这么一种成长的身份，是以一种罗马的那种教养为傲的。但是他的这个为人呢，就可能是吃过见过呗，那在罗马长大的，所以就特别喜欢炫耀，特别喜欢炫耀自己的权力各方面，曾经激起过一场反叛。同时他就因此后来在各种的权力斗争当中执掌了大权，一度他所统治的这个有以色列的地图几乎达到了他爷爷的那个统治的面积了哈。曾经你想那个什么好几个分封成三四块嘛，是吧，到他这儿几乎都抓到他手里。因此他就特别的极力的讨好犹太人，讨好法利赛人，试图建立他国内的一个大的一个统一战线的样子啊。这是他为什么要杀害教会的使徒们的原因之一。他自己跟使徒跟基督教没有个人恩怨，但是他看得出来我统治的这帮百姓好像他们很讨厌这个刚刚出的叫拿撒勒教党，是不是？那我杀他们一定让他们百姓高兴，这是他的意思。他是在这个情势下做的事情啊，这就是这个西律亚基帕一世。他干了一件事情，是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约翰的哥哥雅各我们大家需要知道，不是后来开耶路撒冷会议的那个雅各啊，就是主耶稣最爱的三个门徒常常跟他一起走的，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一个叫雅各，是不是？是这个。彼得和约翰那就是鼎鼎大名，赫赫有名，我们都知道做过什么。这个约雅各好像没有怎么太记载过他的事儿，好像在这个使徒行传中一出场就是殉道了，是吧？但是这一个殉道你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也应验了他所求，主耶稣给他的预言。就在当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别的记载是他妈妈说的，是吧，来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那你要我给你们求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也要受，只是坐在我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起码在这儿应验了主喝的那苦杯使徒雅各也喝了，对吧？他在这里就是殉道，真的被杀害了啊，被杀害了。他是不是第一个殉道的基督徒呢？这倒不是，是吧？我们之前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斯提凡在他前，但是他肯定是第一位殉道的使徒啊，是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第一位殉道的使徒。那么杀了他之后，哎，西律就一鼓作气把彼得也给抓了。把彼得抓了，你看他为什么抓？他现在犹太人喜欢这事嘛，是吧？发现这个效果很好啊，然后呢就去捉彼得。可是那时候正是除教的日子，除教的日子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那个前后嘛。这个日子的提出是什么意思？你想想，主耶稣基督被杀的是什么时候？也是这个除教节逾越节的节期中，对吧？啊，当除教节需带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曾打发彼得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为什么呢？因为除教节、逾越节，是不是全耶路撒冷全都会充满了各处来这儿过节的人？你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公然杀人哈，就会有一些怎么讲呢？有一些个可能带来的一些问题啊，甚至赶上安息日了，或者赶上什么，有很多律法的限制啊，所以他要决定把这个彼得关押到了逾越节，哎，这个节过消停的，然后再当着百姓去办他，找那个节目效果最大的那一天，是这么个意思啊。他希望有一个更轰动的一种局面，所以才把彼得能够关到这儿。然后你就看到教会在做什么事情呢？当人家你的领袖彼得，毫无疑问是教会的领袖吧，至少之一，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哎，你可以发现从古到今这样的故事就开始有了一个不同的版本了。一般的情况，领袖被抓关到监狱，马上要处死，因为之前已经雅各都处死了嘛，几位领袖哈，使徒被处死了一个，现在彼得也被关押，最常见的一种反应是不是大家四散而逃，全跑了？曾经主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干的，是吧？也有一种方式，你要看过水浒传，宋江公明哥哥被抓了，大家准备干什么？劫法场去，是吧？准备劫法场，出去拿着李逵两个板斧要抬头砍人去了，要暴力反抗了，要起义了，是不是？这是他们能做的事情。而在这个教会这儿开始诞生了第三种的选择，你发现他既不去四散奔逃跑路，他也不去暴力的反抗，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一件属灵的事情，他们在一起聚集的还祷告。这里提到说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个在英文的版本，不光英文，在原文的这个版本当中也是个叫做过去的那种进行时的一个过去不定式的一个意思啊，过去式。这个过去式就是在表示是在不停的持续的一直的祷告到了这个时候，不是就一次啊，不是就一次，是祷告了到一直到现在啊，这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在这儿你想一想，教会的祷告，那我问你，使徒雅各被抓的时候，教会有没有切切祷告呀？你能不能根据这个来反推，教会祷告真有力量？给使徒彼得好好祷告了，彼得没死，当时肯定给雅各没好好祷告，你能这么说话吗？不可能是这样的。我们深信雅各被抓时候也是认真的切切祷告的，对吧？但是上帝就是允许他被杀，他们的祷告能是说主啊，求你让他被杀的时候痛快点，不会是这个话吧？肯定也是说求求平安，求释放，或者是求怎么样，也就是应该说杀雅各的这个时候，他们这个祷告好像以人来看是没有成就的，对吗？是一个带来失望甚至是绝望的一种的方式。但很快第二个又一个被抓了，人心在这个时刻很难继续祷告，你想对不对？因为你刚刚为同样的事情的祷告完全被否定了，就没有回应，就被杀了。甚至有人会疑神疑鬼的话，不敢再祷了，是不是再祷杀更快？哎，你基督徒你会不会这样做事情？你刚为某一件事情祷告过，你发现完全跟你求的相反，第二次你都怕了。甚至于你家有一个曾经有人生病，你好好的努力祷告，祷告他人其实没治好，不是个大病，没了。下次再有人得病，你祷告的时候心里会不会胆怯？你会不会害怕？你甚至是祷告有用吗？你会这样想问题，对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充满的年间，教会切切的祷告，切切的祷告，他深知的祷告，他不是个咒语，你想操纵上帝啊？你是把神当成是阿拉丁神灯啊？你想让他为你服务啊？教会大概不那么认为。今天的很多成功神学的教会倒会这么认为啊，但那个时代的教会不这么认为，他们就是来不断的切切的一直祷告，祷告到了什么时候？祷告到了行刑的前一夜，只要这一刀没有落地，就要继续祷告，是不是？就是要继续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希律给 彼得的看守是非常的严的啊，非常严的。你可以看这叫做四班兵丁，每班四个人，十六个人，十六个人这个看守是怎么个看守法呢？两个左手靠右手，右手靠左手，是吧？两个链给你捆上，跟你贴身就在这个监狱里，两个把门，然后可能六个小时一班倒，是不是？一天二十小时四班呢，应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是吧？四班倒，绝对跑不了，是不是？绝对跑不了，这是最重刑的死囚犯。然后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要准备公审大会，要制造轰动效应，要弄死你哈！制造轰动效应的时候，他被两条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中间。你注意，这是罗马人的标准的处事方式。你看到了后来，保罗被抓的时候，二十一章的时候，也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两条锁链捆锁，问他是什么人，做什么事，都是标准操作，是吧？要说死囚犯那就更厉害的，四班看守啊，四班看守。然后这时候就产生了一件，出现了一件事儿，一个神奇的越狱的操作，是吧？主的使者站他旁边，主的使者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使嘛，是吧？出现在他旁边，屋里边有光照耀，拍他，有几个这个动词很有意思，说快快起来，一会儿说跟我出来，然后后来彼得醒悟过来，是吧？好几个来，把这个事儿说的就比较的清晰哈。彼得现在醒来都跟他走的时候，可能都是觉得自己像半梦游的状态，都以为是见了什么异象了，他都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吧？跟着出来，锁链拿掉，然后呢，穿上衣服，穿上袋子，穿上鞋。古时的人穿的，以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说是袍子，像裙子似的那个劲儿啊。打仗要奔跑的时候，把那个下襟撩起来，系到腰里，带上袋子一束，才能够奔跑。平常是那个宽袍大袖的那个样子啊。所以你穿上你的这个外衣，再穿上鞋，好走路，这样子出来。出来看，就他醒了，兵丁应该是没醒，是吧？那个锁链怎么弄掉的？这也就这细节就不用去考究了，太简单了。铁门都能弄开吗？铁链算什么，是吧？然后出去，铁门打开，就带到了街边，上了街，到了大道上，自己可以走了，天使就消失了。天使不至于把你还引着，还得给你引到要去的哪儿去。下一步你得自己想要去哪儿了，是吧？就是这么一个越狱的一种操作。出了这个门以后，他醒悟过来，哦，我真知道主差遣使者救我脱离犹太纪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盼望的。他们盼望什么？盼望我死呗，盼望什么，是吧？他出来之后想了一想，这个话很有意思，想了一想，你假如不往后看，我问你，你要是这时候出来，你会往哪儿去？要换到头一次主耶稣被抓的那一次，他好悬从那个院里出来，鸡叫三次，鸡叫两次之前三次不认主，那家落荒而逃呀，是吧？再到主真的被钉死之后，一路向北跑到加利利去了，是吧？是跑回加利利去了。人在最急的时候，最害怕的时候，穷极乎天，中国人穷极了找妈找家，我要回家，我要找妈，一般就往家走，是吧？但是你发现彼得在这儿想了一想，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带领，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彼得了。他想了想之后，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他先去找马可约翰这个人，他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城中。这个马可约翰，咱们这个下边的结尾就告诉你了，这是保罗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办事的时候带着他去的，是吧？后来又把他带回来，能够作为这个年轻的一个助手。而且一般人认为可能五旬节那一次的聚会就是在这个房子里，就是这个马可约翰的他母亲玛利亚家。这一家在什么地方呢？你可以想，他能够容纳那么多人，而且根据这个记载，他能够就近走过去，又是城里比较有影响力的，又是根据之前那个监狱的形容，两层铁门怎么把守，现在考古几乎可以给你确定，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那个安东尼堡，应该就是锁在那个里面。 从那儿出来，他往哪儿去呢？去的这个地方大概叫做罗马的像富人区，就像说洛杉矶什么什么纽约、好莱坞什么比弗利山庄啊，就是那种富人聚集区、上城区哈、这个马可约翰他家看来是相当有一定的势力的啊，这个玛利亚很可能是个什么犹太的贵族妇女吧，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聚到他家，他家应该是个接待家庭，大家正在那儿聚集的为他祷告，这是彼得应该知道的事情，说不定之前给雅各的祷告会就是他带领的，所以他能想到现在也在这儿为他祷告，他就去，然后敲外门，大户人家两进三进的那种，有楼有院是吧，有外门有内门，敲外门，家里有使女叫罗大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都慌了，你先开门呢，倒是他先回去报信儿，因为你这个时候不开门，彼得只能不断砸门，不断砸门，邻居那些贵族你给他叫醒了可是有麻烦的，说起来那可是有麻烦的，所以但是他就情急忘形嘛，说彼得站门外，结果那个人说你疯了，他说真的就是他，然后那个人就说不可能，肯定是被杀了嘛，或者是将要被杀了嘛，那你要听声也像长得也像，那是必是他的天使。你注意在犹太人当中他们一直有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在圣经中也有一些若有若无的佐证啊。他们的信念就是说每一个人有一个，你看这个关于天使这句话，我们要你逐题的判断哪一个是确定的真理，哪一些可能是对的，哪一些就不好说了啊。首先一定是有一种存在叫做天使，是不是这样的？天使肯定存在吧，这没问题吧。第二，每个人都有个守护天使，你同意这句话吗？好像是有这个证据，你看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耶稣也说你们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似乎有一点暗示是支持这个判断的，可能有一点支持啊，因为他们的使者你可以是笼统的说也可以是具体的说嘛，但是如果说每个人的守护天使都是跟他要守护的这个人长得一样，声音也一样，这个你同意吗？不知道。这就是这些基督徒现在主张的，为什么这个使女说真的是彼得，这些人说不是，虽然你听的声音很像，你可能也从猫眼看你，不知道有没有猫眼，反正你看一下好像长得也像，又长得像又声音也像，那必是他的天使，这说明这些人是这么相信的，对吗？所以你要注意啊，圣经有时候会记载一些事儿，并不代表他同意这里边每个人所说的每句话呀。那我再往下给你推论，好，这位长得跟你像或者不像的天使一定会保护你，让你的脚不会跌在石头上，让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让你永远不遭遇灾害，让你心想事成，让你不会死，不会遇到重大的灾害，让你考试全选 C 就能蒙对，你相信这个吗？这个简直与圣经的教导已经直接否认了，然而这是今天很多人的真实的相信。也许你不信天使做这个事儿，那我要告诉你，上帝的神迹多数由天使来执行，是不是这样的？你等于在说你信神迹吗？你希望一种超自然的东西来带你不劳而获的走捷径的获得一些东西，人这种的天使信仰或者神迹信仰，大家都在这说不信，你心里可能最喜欢这件事出现，有可能是吧？所以不是说这里边路加记载这些基督徒们相信说人的守护天使和这个人长一样，就代表圣经给你这事确认了，因为这是个历史记载，他没有给你辨析这事儿。真正的圣经的关于天使论，我们可以在其他很多的教义性的书卷中看到的啊，所以他们这么认为的。然后就彼得不住的敲门，哎呀，不知道这个贵族的富人区是不是说怎么讲？有一次看到某一个有一个讲，有一个明星周杰伦不是谁在那大半夜直播弹钢琴，噼啪啪啪的弹钢琴，底下那个网友就说：“哎呀，你这样会不会扰民，吵到邻居？” 他说这个我没有邻居，我家是独栋的，是吧？我没有邻居。哎，会不会是他家离的邻居远是怎么的呀？还是这些贵族也在那夜夜笙歌，晚上人家还没睡呢？总之其实挺危险啊，这么会咣咣砸门呢、啊、对吧？哎，还好开门了，看见他就甚惊奇。你仔细想这个话，又就是又让人想哭又想笑，你知道吗？就是哎呀，使徒被释放了都感动的要哭，但另一方面你们在这祷告了半宿求什么来着？你是不是求他释放啊？那他现在释放在你面前了，你怎么还不相信了呢？你为什么还不相信你所求的呢？对吧？甚惊奇就在这儿体现啊，就非常的有意思啊。他们甚惊奇，所以哈、啊、就是人的祷告有时候自己都不太清楚的哈。彼得进来之后呢，就别吱声，刚才砸了半天门，安静点是吧？然后呢就非常的淡定的来吩咐，做了个见证哈、啊、主怎么领我出监的。你说不是明明天使领他出监呢，怎么叫他主领我出监？是不是主差遣了天使做的事儿啊？这就叫做主做的。很多旧约的时候也是如此，说主对我说，其实就是主借天使对你说，对吧？啊，主做了什么什么，其实你仔细看是天使做的。包括你说律法的石板上好像说上帝拿手指头上面写的字嘛，对不对？但是你在另外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说主借天使所传的律法，是吧？神借天使传给摩西的律法。所以不要太过于那种太奇特的奖项，因为神的神迹常常是借着天使行的。所以主怎么领我出监，然后说你们去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这个雅各是谁呢？这当然不是刚才殉道的雅各嘛，这个是我们熟知的主耶稣自己的兄弟雅各哈。这位雅各就是后来他有个绰号叫做公义的雅各哈，公正的雅各，一个特别虔诚正直爱祷告的人。后来说他被抓去行刑的时候，他祷告是常年祷告，跪着的祷告，常年跪着祷告，膝盖都磨得像骆驼皮一样，都发皱了那个膝盖上啊。我们今天如果你曾经不从来不操练跪着祷告，你都是坐着，你可能脚底板是像什么啊？过去的人是膝盖都会出了问题啊，那是跪着祷告。这位雅各很明显是教会的领袖了，你看到到那个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是他最后站起来做那个总结陈词的，对吗？他已经赢得了众人的尊重。这一幕怎么发生的我们其实不知道，我们明明还记得主耶稣的最后一个逾越节，他和他的其他兄弟还在那冷嘲热讽阴阳怪气呢，是吧？哎，你要显扬名的话，你得让众人就你得赶紧去啊，还有点不信耶稣的吧那个时候。所以非常可能的是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的兄弟们才信的，他的兄弟雅各还有一个兄弟写犹大书那个犹大应该是那之后才信的，但是这位雅各迅速的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啊，赢得了众人的尊重，成了教会的柱石啊。后来扫罗，后来的保罗去曾经拜访他，这儿专门说哈，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说呢，教会柱石就叫做雅各、基法、约翰，而且这有排名的，你看到没有？雅各、基法和约翰，哈，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教会领袖。所以彼得说去把这个事儿告诉雅各和众弟兄，然后出去往别处去了。他在这儿通风报信儿，让教会做好准备，因为你想，一个要犯越狱了，下一步会做什么？搜捕，肯定是要去搜捕教会了。那么彼得往哪儿去了？可能就是逃亡去了，很可能哈，应该都离开这个城都有可能哈。那么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做好准备应对这个搜捕，具体怎么应对，他走留下来的雅各来主持这件事情，之前肯定在教会有分工，有过商量，是吧？那么是留是走是转移，下一步的计划，彼得把自己的任务做完啊，把各种的风险弄好。他并不会说你看哎，天使救我脱离出监，所以大家在这继续就待着有恃无恐，谁敢来捉拿我们必有十二营天使来保护我，没有这个想法，是不是？他深知道神迹就是说是上帝要这么用， 不是你能够来去好像能够召唤来什么样的啊，那是上帝要这么作为的一个主动的操作啊。所以这就是彼得他们所做的事。到了天亮，到了天亮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希律起来就找不着这个彼得了，找不着彼得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你现在明白使徒保罗后来在腓立比，在马其顿那个禁足发现这个狱门全开，为什么拿刀就自杀了吗？罗马的法律就是这样的，犯人逃亡你跟犯人同罪，是吧？你像咱们这个当时的东方叫做大秦，是吧？西方叫做罗马，这两个曾经并治东西的两个超级的大国，非常的法律严苛。那陈胜吴广起义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失亲，你这个跟囚犯同罪的呀，对吧？你就要来怎么样？所以后来那个禁足拔刀就要自杀，比如说不可伤害自己，我们都在，我们没有越狱，才救了他，救了他全家。而这个兵丁就没有这个结局。你会发现上帝的拣选，你深想一下可不可怕？事儿是一模一样的事儿，对吧？一模一样的事儿，你说上帝怎么就爱那个禁足，不爱这个兵丁吗？上帝定义要处死这个兵丁吗？这就是上帝的主权范围的事儿，是不能这么讲的。你明确的知道的是上帝拣选的那个禁足，非常爱他。但是如果让你留在你的罪中，在你的这种操作之下死于你的罪或者是别人的罪之下，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义吗？他不可以这样做吗？是吧？上帝的主权就是这个，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吗？好，所以这个希律亚基帕他发现，那不用说了，什么天使的，你跟我讲这个，现在什么年代，我在罗马受过高等教育的，是吧？你跟我讲天使，实际是你们几个被他们买通了，被教会买通，你们私自小钥匙一开给人放出去的，你在这骗我杀了，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就给你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啊，也挺凶残的，不听任何解释的。其实你可以看那些蛛丝马迹，有可能你会发现那个锁链是自动开裂的，都没有钥匙开的痕迹。也许你可以有别的这个佐证，当时门外的人是说没有看见有人出去啊，人就是没了。你可以去做一点证据的，没有，他不走程序的，他直接给你杀。然后后来补充了一件事，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啊。按理来说，这跟圣经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希律的这个结局和后事啊。而且在这个叙述当中还有一句话说，希律离开犹太到了凯撒利亚去住在那里。有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在其他任何历史书上都没有太提，包括我看那个犹太古史啊，约瑟夫写的，没有提到这个细节，说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呢是从王的地土得粮，也就是推罗西顿这儿的人，他们的粮食是靠犹太人这边以色列供给的，可是他好像别的什么事跟王跟以色列产生了矛盾了，你吃着我的粮你还跟我闹事儿，你拿着我印度的粮食自来水还拿飞机还炸我，是吧？就那种感受嘛。然后呢，这些希律推罗西顿的人怕给他断粮啊，怕给他断粮啊，就去来差人走了他的一个内线哈、啊，王的内侍臣叫做伯拉斯都，托这个人的情来求和。哎，一看到敌方好像投降了，认输了，这个王很开心了，定了个日子。这个日子、这件事儿、这个地点，约瑟夫的记载更加的详细了啊。他是在凯撒利亚的那个大戏院。你知道罗马人、希腊罗马这个文明当中有几件事，一到一个城市，首先建大体育运动场，体育运动啊，再者就是建这种大戏院看戏，如果实力够雄厚，还有那种叫做那种角斗士，是吧？决斗士在这儿做那种决斗。哎，还喜欢盖大澡堂子，是吧？都是这种，跟今天的世界好像也差不多，对吗？在一个大戏院里接见的这个推罗西顿的使臣，他穿上朝服，那个朝服据说是镶了很多的那种银的那种装饰银片，太阳一照闪闪发光， 看起来非常的炫目哈，布灵布灵的那么闪，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坐在位上一番讲论。于是当时我说的是约瑟夫的记载，底下的百姓说，王的荣耀本来在人中就是第一哈，人中第一，现在都超越了人间的境界，现在如神一般，就是这么说的。这就是路加简单的记载，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百姓就这么讲的，互相捧臭脚，这帮犹太人是吧，这个王挺讨好他们，他们也就更加肉麻的吹捧你是吧，就是这么一种的操作。所以你看到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的路加，作为这么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够精准的记载这个细节，甚至是推罗西顿的人来这儿访问，这个是连约瑟夫都没有查考到的一个事情啊。因为什么事产生的矛盾，所以他调查了真的好多资料啊。那么这个西律就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据说哈，约瑟夫的考证是，当年这个西律在罗马的时候，曾经也是得罪了什么事儿，得罪了王，得罪了什么哈，犯了罪，被人下在监里，好像就跟凯撒提比略一起关着的哈，下在监里，结果呢也认为自己要死，哎，这时候他看见一只猫头鹰出来，站到一个绳上面，同监的就有个囚犯。跟那个约瑟解梦那个故事非常像，那个囚犯就说，这个意味着你会得释放，这是神的使者，代表神的使者，你会得释放。但另一个囚犯就说，这一次是好兆头，如果你的人生经历中你要是第二次再能看见他，你的生命就只剩五天。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戏院当中，约瑟夫的记载，他就是在这个戏院中看见一个猫头鹰飞来，站在一个绳上抽他是吧，然后呢他的那个肚子里的寄生虫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急性的结膜炎、肠膜炎什么炎、盲肠，不管什么病，我们可以有好多种的解释。你看那个古人他就用这种很超自然的方式解释，什么见了个事无事不来是吧，就好像他就招了厄运了。但是在神这里就明确的说是主的使者在罚他，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使者，但也说这是天使的工作哈，天使去责罚他，责罚的方式还真的是被虫所咬，不是外边几个大虫子来把他咬了，别的记载就是他肚子里生了虫了，肠子胃给咬烂了，折腾了五天痛苦的死去的。这是这个西律亚基帕一世的死法，死前也有大段的忏悔告白，晚了死了。所以我给你讲，任何一件事都可以有多重的解释，这多重解释也可能都有交集的。你可以简单的说神的使者罚他就死了，你可以从医学的角度说他其实是得了急性的寄生虫什么什么样的病死了，你甚至于你说为什么见猫头鹰会死呢，那你说猫头鹰吃什么东西的，吃老鼠的是吧，吃老鼠的，猫头鹰出现的地方多，常常出现猫头鹰的地方说明附近老鼠多，附近老鼠多卫生状况就差，身上带着这个虱子、跳蚤了、寄生虫了、黑死病了、鼠疫了，可能就多。所以古人的那条奇怪的说法也有一点的科学道理在。这个当然我们不深究，圣经就直接说，反正是天使来罚他，把他就给整死了。那这件事我想路加来记载他，多多少少也有一点说，这个去拆毁教会的人被神怎么拆毁的，这个杀害使徒的人是怎么被神立刻好像现世报一样的杀掉的是吧，这一年就是公元44年，他就死在这个时候。至于他杀雅各了，试图杀彼得是什么时候，那就是40年之前呗对吧，他死的这个日子很确定，因为这个接见的这一次很确定是又是为了接见使者，又是为了庆祝罗马皇帝的某一个什么生日吧，一个什么特别的节日做的这场活动，这个日期是能确定的。他死了之后哈，这是刚才说的，我拍的这个犹太古史里边，就是在这个记载哈，亚基帕去世前的事迹，他是怎么过世的，很详细哈。感兴趣的你去买两本看看去啊，这个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那么他一死，发现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所以基督教是这样的，你的杀害、毁坏、打击、逼迫，你是灭不掉的， 教会如果败亡，都是亡于内乱，亡于内部的教，外部的这些个逼迫了，甚至有杀人坐牢，一定是让教会更加兴旺，是吧？更加兴旺，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后来这个尾声，巴拿巴、扫罗办完了供给的事，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要同去。下一幕就是有那个著名的纷争了啊！但这个马可、约翰也是点题呼应一下，刚才彼得去找的那家就是他家，是吧？就是他家。所以这是在这个情节的叙述方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我们在这里边有个简单的几个总结，这里边出现了几个天使做的事情。你想天使做了什么事儿？啊，我们发现天使做了一些事情啊，必须承认啊。无论是在这一幕，是在整个新约，是在整个新旧约，天使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对吧？比如这儿，天使是叫醒了彼得，是带他越狱的，对吗？甚至特别提到刑罚了希律恶人。而在其他的经卷中，你发现天使最主要的一个工作是传递信息，对吧？跟你说主说要怎么什么样，跟你说你要来见一个谁，你要来谁来见你，传递信息。天使报佳音嘛，好消息嘛，对吧？传递一个好消息啊，将要救主降生。他说这个，但是天使不去传福音，是不是？他只是传递神要他说的一些信息，这是天使所做的事情。但是我想说的是，天使也有不做的事情。天使不会帮人传道，天使不会替你祷告，对吧？天使不会帮人传道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彼得前书一章十二节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说的基督徒吧，使徒这些人，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就是说天使对于你们所传的福音，这个整个的这场福音的运动，他很感兴趣，他愿意查看，但他的使命可不是传福音，传福音这件事是圣灵感动基督徒去做的事儿，对吧？这不是天使做的事儿。我们的事儿有不可取代性的，天使也不会做什么呢？天使不会去受人敬拜。你可以看到在启示录当中，哇，看到那一番的荣耀，哇，这个使徒约翰都情不自禁的，他都记载自己的软弱，他都可以直接写给你，因为是那个主的天使在指示你看这个看那个，人很容易就产生了这个引导他的人产生一种依赖情绪，就像很多的那个病人会对他的医生产生那种依恋仰慕的那个情绪，很多的这个咨询者对他心理咨询师会产生那种恋慕的情绪，很类似的。天使指导你，这指导你，他就情不自禁要拜这个天使，结果你看人家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和你的众弟兄众先知并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天使神学很正的，是吧？天使自己都不同意可以拜天使这件事儿。推而广之，大家都是做神仆人的，没有人可以受别人的敬拜的。你看到使徒们也不受人敬拜，后来巴拿巴和保罗跑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当地的人一看，哇，巴拿巴这个高高大大，形容伟岸，如神一般，这个保罗口才流利，讲话通彻，这是赫尔墨斯，是吧？他们就把他当宙斯当赫尔墨斯去拜，这两个人就跳进去阻止他们不要这样干，是不是？也包括使徒彼得曾经在哥尼流家里边，那些人也是当头就拜啊，然后彼得说不要拜，是吧？我们都是人，我们是神的仆人。你可以看到哈，后来的那个邪恶的那个教皇的制度追认彼得是第一任教皇啊，彼得是教会的第一把领袖，所以呢就要来拜这个教皇，跪在他的脚前如何如何，他完全罔顾了圣经清楚的记载了，是不是？天使不受人敬拜的，使徒也不受人敬拜，大家都是神的仆人，要拜就单单的敬拜上帝啊，这是所做的事。然后还要加一句话，天使不会无条件保护信徒不死不受伤害的，甚至都没有无条件保护基督不死，是吗？你记得吗？在 旷野中魔鬼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引用圣经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字面解经，你就字面解经，你不要历史文法，不要上文下理，不要说整个有一套神学贯穿，你就给我字面解释。难道魔鬼说错了吗？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就是天使吧，你有一个你的守护天使吧，主要为你吩咐你的天使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石头上。碰石头上脚碰伤都不可能会让你死吗？是不，不会。这个解经好像没毛病啊，每个人都在主张自己在字面解经，在按照这个正义分解，可真是这样吗？你得跟其他的印证的嘛。所以主说不是，主在已经解经，主不同意你这个字面解经，主说你不要试探主你的神。旷野受试探，这三个试探的时候，难道天使不知道耶稣在里边干什么吗？知道吧？有没有进去帮他呀？没有啊。耶稣正在给你证明，我现在已经四十天没神明了，快死了，好像天使都没有来帮我。什么叫做无条件的要保护你啊？上帝吩咐他保护他才保护的，他哪里有他的自主权呢？是吗？他是个仆人嘛，服役的灵嘛，奴仆嘛。包括主在克西玛尼园的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就这么一番祷告的时候，祷告的意思是不想受这样的苦难了，不想上十字架，是吧？希望天使来保护。天使来了吗？没有。那怎么天使睡着了？跟彼得一样，跟使徒这么一样。你看他祷告完，天使显现，加添力量。哎，你现在祷告的对了，不是在求挪去骨杯，而是祷告求神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天使就出现了，加添你的力量。天使一直都在，他就是不伸手，知道吗？他看着你的，他就是不伸手。他看见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看见你要被人带到宰杀之地了，他就不伸手。不是每一个人下到监狱里都会像彼得这样的被捞出来的，只不过是因为彼得这还有他未竟的事业没有完，他的戏份还没有完，他还有导演给他安排的剧本在往下走。等到了后来关到罗马的监狱的时候，怎么就不救他了呢？就让他上去钉十字架了吗？是不是？所以天使在执行上帝的旨意，不是你的旨意。他没有无条件的说你就一定不会死。所以希伯来书说的好啊，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谁是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呢？就是我们和慕道友们。很多的慕道友后来会信主的人，就是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天使会特别的以神迹的方式帮助他们一下，的确是如此啊。有的时候就有一些很神奇的事发生，但是总义他是服役的灵，我们是服役的人，他无形，你有形，就这个区别。他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可能会让你觉得羡慕。我告诉你，人还有很多能力，天使还羡慕呢。人可以去奉神的名，被圣灵充满，传福音，做什么？天使都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儿，他还羡慕你呢。人有上帝所造的这种理性，非常的可以发达，丰富的情感，甚至在这些层面，那些极致的人如同天使一般，如神一般的高贵，是吧？那个时候出现是天使在羡慕你，不是你羡慕天使。各有所长而已，他当然不该拜你，但你也不该拜他，我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大家都是在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来服役的灵。所以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那么人当做什么？圣徒们当做什么？我们可以分成这么三点。你看这个彼得为代表，他在做的什么啊？还有其他当时起初教会的，我们说第一，安然睡觉。安然睡觉，你注意哈，监狱当中 彼得，两个兵丁看守，四班轮流的看守，双重的牢门看守，第二天要杀头。请问那要是你，你现在是不是愁得睡不着啊？结果彼得睡得呼呼的，甚至得拍嘛，需要拍肋旁时才能拍醒。你说这叫得多大？你能啊，彼得叫一贯就是大。耶稣克西马尼祷告的时候睡得也是呼呼，不能那么说。当时那叫软弱，你们的心灵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一次人家是有圣灵充满，好不好？是一种安然睡觉，孩子一般的婴儿般的睡眠。所以有一首歌，不是那个使女罗大写的，是罗大佑写的，是吧？他天使的眼泪，他讲说那个天使的好像天，你能这么安然睡觉，也有天上帝的工作在里边，是吧？像婴儿一般的沉睡。啊，这个歌到那个副歌的部分，他直接就唱，他仁慈善良的爱领我冲破狂风巨浪，主如一颗明亮的晨星，带给我无限的希望。哎，我发现这个周华健、罗大佑、张震岳这个小乐队，好几个在基督徒在里边呢，是吧？做了这么一个采样进去啊，赞美诗柔和起来，哎，这个采的好，正是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不是让你崇拜天使，天使在执行的是那位明亮晨星的旨意啊。所以一个人能够婴儿般的睡眠，安然入睡，上帝给的能力。所以我说这个第一个叫做无论生死都安然的睡觉。第二天杀头，今天也睡觉，该睡就睡。你在那愁，愁能让事情改变吗？愁不能，祷告能，是吧？甚至说祷告也不是就非得能，你那种对神的完全的信靠，才是真正上帝最愿意看到的。无论生死哈，安然的睡觉，但是清醒的行动。等醒悟过来，他意识到哇，神差天使救我出来，一定要我做一些事儿。奇特的经历一定意味着你有奇特的一个目标和方向。你经历了非常的苦难，一定要做非常的大事，这往往就是上帝的心意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彼得的行动，他想了一想哈，他这种清醒的行动，他跟着出来醒悟过来之后，他想了一想，他要动脑子的，这个理性的头脑是上帝赋予给人类最高贵的一种能力之一啊，甚至要超越天使去写。你注意，天使拥有超能力，超自然能力，好像可以上天入地，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做这做那，很厉害。你认为力量大你就崇拜，就比你高贵吗？那熊比你力量大，那猎豹比你跑得快，你认为它比你更高贵吗？不是吧？真正飞得更远的是人类造的大飞机飞得远，比那鸟飞得远。人类的这个理性能够来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做成的事儿，今天的很多这些个科技工程，你古代人看的就是魔法，对吗？纯纯的魔法。所以不用妄自菲薄，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但人有人的尊贵，人的尊贵就是人可以有对上帝的信，也可以有理性，可以有情感，可以有意志，可以有行动，可以彼此相爱，可以做很多的大事情，是天使都做不了的。你看彼得他清醒的行动，他去通风报信儿，是不是？他去来保护自己的弟兄姊妹，他去不住的敲门，他去见证了主的恩，说主怎么带他出来。他也很清楚的知道不能去好勇斗狠，当年的那个彼得拔刀就砍人的那个彼得，现在你发现他很进退有度，是不是？该躲该避风头就要避一避，是吧？为着将来去图谋大事，这就是人能够做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要这样的做？为什么说无论生死都要安然入睡和清醒的行动？该睡你就睡，该起你就起，不管是生是死，因为救恩已经显明。什么意思啊？就刚才魔鬼引用的那句话，是不是圣经啊？是，出在哪里呢？出在诗篇的91篇。诗篇91篇的11节，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是这个话啊。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一脚碰在石头上。引用的不错，对不对？但你要通篇看一下这个诗，说的是什么？你注意这首诗很有名， 疫情的时候好多人引用，不是这一句，引用中间那一句，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是不是好多人引用过这句话？这个话的字面意思是不是说别人都正着死，我总不得这个病？是不是这意思？字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那个跟你所看到的、观察到的和圣经的总体意思并不相符，是吗？所以你一定要来全部的来看。唯有你，你必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你注意这句话，现在你就要注意了，从头去读。第一节说，那些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是开宗明义，讲述一个人的真实的安全感，真正的那个保障是能够住到了至高者的隐秘处，在他的翅膀，在他的荫下，在他的保护下，他的隐秘处是他的那个高天之上，是吧？这一幕是怎么做到的呢？诗人在说，因为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我的神，我所倚靠的。然后他会救我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啦，毒害的瘟疫啦，遮蔽我啦，投靠他啦，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包括这一些。因为第九节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已将至高者当做了你的居所，所以祸患不临到你，灾害不挨近你的帐篷。你的帐篷和神的隐秘处之间，似乎在这里给你呈现了一个有一条天路通往那里，然后你要吩咐使者一切行的道路上保护你，你要去投奔神的，对吗？你从你的家出来，走这条天路，要投奔上帝，进那个至高者隐秘处的最高的避难所。在这一条的路上，这一条的义路上，上帝保护你，他不会让你被这些攻击让你扑倒在地，不得抵达那个天路的终点啊，不会让你说到不了你的救恩的终点那里。这说的是你的天路旅程全程有人看守，是吧？大家看过天路旅程，尤其第二部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全程好像是圣灵的代言人保护这个他的妻子几个孩子，是吧？那么一个保护者，这是他的真实的意思啊，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说的，你想象那个场景，是一个人从自己的帐篷中，因为信靠上帝起来，就风雨无阻的，不畏艰难困苦的走这条艰难的路，要奔上帝那里而去。所以上帝在夸奖他，因为他专心爱我，所以我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把他安置在高处，他求告我，我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真正的长寿到底多长算长寿？我昨天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发了一个信息，某地的一位老牧师哈，5月30号安息主怀，6月21号要办追思礼拜，安息主怀享年108岁，这算不算长寿？但是与救恩显明的永生相比，那也是短寿，是吧？我们每一个人是因着有救恩显明给我们，是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给我们预备的那个财宝。你经过了这条艰难的天路，走到他那里的时候，得着了这个显明的救恩，就是你的永生与神的永远的同在。而在这一路上，神怎么的同在，急难中的搭救，因为你的信靠、你的求告、你的应允，他就保护你。他保护你的方式，可以是把外在的刚才说的惊骇、瘟疫、毒病、石头给你挪去，但也可以是取去你，对吧？那都是一种保护。所以你结合着整个的这个诗篇来看，你就知道天使要保护你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因为他要保护你，对那承受救恩的人当然要保护嘛，是吧？他是服役的灵，但是他未必是按你喜悦的方式。所以第二点呢，就是最终我们要说的是，无论成败都要切切祷告，不可灰心。你真正需要来祷告的 不是祷告上帝一定要做这个或者做那个，你是要祷告的是让你的心真的完全信靠在了上帝的主权和慈爱中，这个祷告才是真正的通达了。就像主耶稣的祷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就你的意思。你说上帝很多时候你祷告他听你的祷告了吗？我跟你讲，上帝肯定听你的每一个祷告。我可以10000000的告诉你，你从小到大，比如说你从你信到现在，你的每一个祷告上帝肯定都听了，只不过他的回答有的时候是是，有的时候是不。他回答不是不是听了？那也是听了。不是说主啊我要买这个什么跑车，真的买到了这叫垂听？不是啊，对吧？上帝的回应是给你买了个跑鞋，你怎么样？上帝的回应是你现在这个车都给你毁了，你又要怎样？所以现在的所谓成功神学这种东西害人就害在这儿，有多少人灵派也好是传递给你一个特别虚假的信息，你只要凭着信心求，而且要具体，眼神不好，视力不好，求视力，主让我的视力恢复到 1.5， 现在不知道怎么叫 5.0 还是什么。哎，如果你居然他只到了 4.8， 你信心不足，你信心有问题，你祷告不够热切，就是这么的坑人。可是上帝回应人的祷告的方式，明明的是在显明他的主权。比如我们对比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在他老母亲的带领下，自己说不定也说过两回，求耶稣一个坐我左边一个坐右边，结果耶稣说我的杯你们能喝吗？我们能。好，我的杯你们也要喝，只是坐左边坐右边，不是说我给谁就给谁，我的父给谁就给谁，是吧？跟这俩兄弟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回答呀，同时的回答呀？但是他俩的结局，使徒里第一个殉道的是雅各吧，使徒里最后一个殉道的是谁？约翰。最后一个死的是不是殉道咱不知道，肯定是最后一个死的，对吧？亲兄弟，同样耶稣的左膀右臂，最爱的两个使徒之一，为什么一个出场第一集都被杀了，一个到大结局写了圣经的大结局，是不是启示录啊？你怎么不满意吗？你认为导演有问题呗？你的剧本更好呗？上帝就这么安排的，亲哥俩一个就死了，一个就活到了90几岁，甚至108岁，是吧？你有什么不满意？这就叫上帝的主权。同样你对比雅各和彼得，是不是也是啊？教会切切祷告杀了，教会切切祷告奇迹般的越狱了，怎么回事？怎么讲？你要是说人的心要产生极度纷争，都可以去抱怨，都怨你们当时祷告不够切切，能是这个事儿吗？可不是啊，别这么讲啊，你的祷告没有那么厉害的，你的祷告是为了让你明白上帝啥旨意，不是为了让上帝明白你啥旨意，对吧？再说哈，你的祷告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如同路易斯说，在地狱的边上，地狱的门口一定有一个牌匾是对人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你的旨意要全成就了就下地狱了，就这么简单，因为你是罪人，你没什么好旨意，你没有什么真正的好想法。所以祷告是为了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不是为了让神明白你的心意。雅各和彼得一个就释放，一个就被杀。还有一组隐秘的对比很有意思，其实就在咱们这个，今天不是12章吗，是吧？翻过去下一章的开篇，回到安提阿了哈，扫罗、巴拿巴他们回到安提阿，说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哎呦，这个马念你发现是教会的主要同工，对吗？这个马念居然给了一个定语哈，他是谁呀？他是跟分封王西律同养的。刚才我们说在这个罗马人的这个宫廷当中，有很多各处来的王子可能就跟人家真正的王子贵胄们一起来受教育的，是吧？成长的，有这个惨死的这个西律， 不管是不是这个基律，也可能是别的分封王，但总之是这个家族的，是吧？有这个地位的居然有一个人叫马念，圣经没有更多说这个马念干什么，你也不要产生仇富心理啊！果然大富大贵之家不出好人，人家这个马念就在王宫长大的，跟希律的路径一模一样，结果一个是教会的主要同工，一个是被虫咬死的，一个是五个同工之一，一个是让虫咬了五天咬死，对吧？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有什么可说呢？摩西也是埃及的王宫中长大的呀，所以你在这一组一组的对比中就知道上帝在掌权，无论是事情成还是败都要祷告，你的祷告会清楚的看到上帝的成就，因为他说不或者上帝不回答，这都是成就了。不回答就意味着这个祷告都祷告了三次了，切像耶稣一样切切的求，这是三次，他就要求这个杯就不要求挪去了，而是要求你的旨意成就了。耶稣在给我们打样呢，对吗？不要灰心，上一个被杀了，下次还要这样祷告。我求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儿女听话，求一次他作的妖更厉害一次，求一次更厉害一次，人就容易灰心，是不是？不要灰心，你求的是上帝的旨意成就，是你能明白他，切切的求就是了啊！不要被这种灰心所击败啊！上帝在掌权，包括我们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要兴旺主道，去传扬主名。你看到当这个希律要下手害教会的人的时候，看起来无比凶险，这福音要被阻碍了，结果到了这个十二章的结尾，死了，神的道越发兴旺，更加广传，恶人怎么可能真的拦阻了神的福音呢？他抽刀断水，水更流，是不是？他流的还更厉害了，更兴旺了，福音是不可阻挡的。你要是跟上了这一股的风，你都能够来在这个圣灵的充满当中见证他的荣耀。你自己先软弱了，上帝差别人传一样的，福音本身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我们说传福音是基督徒的使命，它不是天使的使命。你可以看到跟哥尼流互动的那一次，天使很有意思嘛，意象中去跟哥尼流就说，哥尼流，你的祷告你的周记到神面前蒙纪念了，你要打发人去约帕，请个人叫彼得，其实也是类似的，也给彼得显明，是吧？有人来找你，你要上他家。哎，你说你天使这么会唠嗑，会说希伯来话，这不知道是拉丁语，不管是什么语言，会说话吧？而且不用那么大费周章，你想去哪就去哪，比什么高铁动车都快。哎，你非得要用跟你说话，你去跟他说话，你自己说的这个话不行吗？你去拿着福音书说，耶稣为你死了，为你复活，第三天，现在什么？你要信这话就得救，你信不信呢？我带你做别的祷告。天使去做，难道不是更顺利的吗？更方便的吗？就不，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天使不是传福音的，基督徒才是传福音的。天使或许能带话，或者在间接的意义上可能跟传福音的事有一点关系有利，但主要而言这一定是基督徒的使命，不是天使的使命。我们自己就要来明白的是，刚才我们说了，天使还羡慕你呢，你羡慕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像一场彩排，像一场演出。如果你没有一个神的启示带领在其中，你的彩排结束的那一天，你的人生就结束了。你以为那就是正式演出，在下一幕，哎，彩排结束就结束了。你的草稿画完了，你这个画就交上去了，当作业交了。如果你没有神带领的人生，就这种感觉，是吧？你很多事是不是就是第一次？你第一次当人，你也只能当一次人。结婚，没人教过怎么结婚相处啊。教孩子，没有人教过怎么教孩子呀。适应这个社会，没人教过怎么适应啊。好容易学会了，死了，完了，对吧？但是如果你能够总结到前人的经验， 你更能够有上帝的旨意在其中，你才会明白这句话。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首先咱们不要说这一幕戏原来就是十二个主角，十二使徒，使徒列在幕后像定死罪的囚犯，是因为传福音被这个世界被魔鬼定死罪，是吧？被世上的权柄定死罪，他是因着传福音在这些事情上成了一台戏。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也作为基督徒在传扬神的福音，无论是说还是做，是你的行动，是你的生活，我们也是一台戏。这台戏的导演是谁呢？是上帝。天使不是这个戏当中的主角配角，天使是观众，世人是观众。天使可能是距离比较近的观众，好像剧务人员，对吧？可能是那个场记，是打杂的，是后勤内勤，是负责洒水那个，但是他是观众，我们才是演员。你想一想，你听过要演员的自我修养吗？一个好的演员，现在上帝说，来，有一剧本，你在其中出演一400斤大胖子，毁掉你的形象，你现在开始给我吃每天五花肉增肥，你还要拒绝吗？难道你特别的英俊潇洒，刘德华是吧，长发飘逸的这个秀发剃了，给我饿的瘦成个乞丐，你要扮演一个拉萨路，你会挑这个戏份说，导演不行，我偶像包袱很重的，是吧？你给我毁了形象，我将来怎么去见人？没有一个大演员会挑这个东西，人家迪卡普里奥都可以扮成那么丑，你有什么不行，是吧？真正的大演员不怕这些事儿，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人生，你有没有常常会觉得，我们就是上帝所安排在这个戏台上的？这个戏当然无比的逼真，里边用的道具都是真枪、真刀，砍是真砍，对吧？可是安排给你的戏份，是不是有时候你常常都觉得不满啊？主啊，我也想像彼得那样的光传福音，见证神的荣耀，写下个彼得前后书。主啊，怎么安排我第一集就被砍头了？你会问这个话吗？导演让你就是这个戏份，你怎么了？他最大对吗？他有主权吧？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是吗？所有人的存在是为着这一出的福音的大戏，这一场救赎的历史，持续几千甚至也许将来上万年的这场大戏，恢宏的呈现在天使和世人眼前，见证了上帝的荣耀。有一个最佳导演奖是归给上帝的，然后你也许有一个最佳男主角、女主角、配角，你也有你当得的荣耀。就是这么一场戏，尽心尽力的演好它，不要挑挑拣拣，让你演贼就演贼，让你演妓女演妓女，让你演君王就演君王，掉头就是落水狗一般的乞丐，就这个君王你也得演，就是你真正的那些演员也绝对听从导演的一切安排，甚至会为这个角色这么多的跌宕欢心，这才能够经历更多，体会到那个导演这个功力，是吧？基督徒在世上也该是类似的。我们不要老去的去研究天使是做什么的，好像老想借助特技，是吧？下边给你支个绿幕，还是给你直接抠抠图，你在那念数字就行。天使作为工作人员，作为幕后人员，给你做这做那的，没有。上帝这个戏台是给我们搭的，他不是给天使搭的。我们在这个上帝所搭建的称为地球的、称为人类历史的这一个舞台上，有太多可以做的事情。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是有天使、上帝、世人在这看的，你就会演出你的戏来。角色无分好坏，无分大小，每个人的恩赐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外貌、你的整个的举动呈现的都不一样。上帝给你5000两，给你1000两，给你2000两，每个人尽上了你的本分，不去埋怨上帝、抱怨怎么给我演这么个烂角色，不这么唠嗑，什么角色吧，演到最好，这场戏才是上帝喜悦的，我们才会真正超越天使，在这个意义上是被上帝更加的去尊荣的，因为我们也尊荣了他。 所以无论生死，安然的睡觉，清醒的行动，你是有灵的活人，你是有信的活人，因为救恩显明给我们，我们盼望着这个救恩，向那条路直跑，在这个救恩之路，福音之路上，上帝必保佑你的脚不会失脚，不是说你自己的那一点个私欲的东西也会保护你的。无论成败都要切切祷告，祷告完被杀还是要继续祷告，祷告了就失败还是要祷告，你不祷告就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你就永远会越来越苦读，越来越讲的觉得上帝老针对你，老在这苦待你，不是，这往往意味着上帝要大大的用你啊！所以无论成败要切切的祷告，不要灰心，你要最明白的一件就是上帝在水中掌权，什么时候明白到这件事，祷告才是通透。然后无论是顺还是逆，都要来记得我们的目标是兴旺主道和传扬主名，倒不是说你必须出去给人发单张，把人坐在这儿，咱们一个小时我给你讲一讲三福的课程，讲一讲怎么信主，叫做传福音。我说了，你的作为基督徒的每一个行动，每一句话，你的生活，你甚至跟卖菜的大妈怎么沟通，都在见证福音，你跟执政掌权者怎么互动，都在见证福音，你在你那个小短视频的平台上，你点的每一个赞都在见证你神的福音，为什么赞这个而不赞那个，大数据会告诉你到底要看什么，是吧？就是你的一举一动都是生活动作存留是神掌权所定的，也在见证福音，这就是我们需要来明白的事，我们能够超越也必须超越天使，因为我们是承受救恩的人。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众人真正来明白自己的有限卑微，同时也明白我们的尊严和高贵，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但我们也是全然败坏的罪人。求主你让我们在这其中找到那真正的智慧，我们满身污秽，但我们有无比尊荣，我们的灵魂如此的高贵，却有如此的脆弱和败坏。主啊，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半的出于灵，一半的出自着地上的泥土，我们就是不是纯然的灵，可我们也不是纯然的禽兽，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主，我们就是要被您命定，以这种又是物质的又是属灵的方式，在这世上来见证你，荣耀你。你这位最伟大的导演安排的这最伟大的救赎的圣剧当中，每个人我们有自己的位置和角色，求主你能够让我们来去将自己的角色演好，将我们的台词说好，将我们的见证活到最好。我们在这一场一次性演出不允许喊咔的这一场的戏当中，我们来见证你自己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